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的上帝。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我们现在的父母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教养自己的孩子。上一次，方恩老师跟我们提到，一个优秀孩子的定义在于一个身心健康、个性成熟，而且能够独立负责。如果我们能够教养出这样的孩子，那么也让我们做大人的可以十分的放心了。今天方恩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谈，怎么样的家庭才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下一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凌云牧师和方恩老师给我们的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中国家庭面对着一个很严峻的考验，那就是与隔代教养、亲子教育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为家庭带来许多欢乐和幸福，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家庭带来许多痛苦和不幸。所以凌云今天继续的为您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婚姻辅导的专家方恩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与教育儿女相关的话题。方老师好。
林云牧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可以在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家庭更幸福，下一代也更加的优秀。
是，在上一期的节目时间里呢，方老师和大家谈到了优秀的孩子是如何教出来的这个话题啊。当时你提到什么啊？
什么是优秀？我们重新来看看优秀的定义是什么。那如果听众朋友能够同意啊，就是不只是要他们的学业成绩好，而他们能够心理健康、个性成熟、独立、负责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当孩子有这种品质的时候，那他们就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学业也照顾好。可是我们如何能够让孩子可以自动自发负责任呢？那我想首先想跟听众朋友们谈一个概念啊。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从1776年7月4号到2015年呢，它一共只有239年的历史文化，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年轻。那所以如果比起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来说，它应该是小 baby 对，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这么短的年日当中却可以跃升为第一
强国、
对啊，那因为他有很多很好的人才。我们也许可以说，现在有很多人才都是从各个国家移民的，就不全是白人。但是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好的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可以去培育从各国来的这些移民？也就是说，早期没有这些亚裔的人，这些聪明的人来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已经发展到某一种地步了。换句话说，美国等于他才建国差不多1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培育出一群心理健康、个性成熟、独立优秀的人，在各行各业的人才。 那什么样的家庭可以培养出这么多很健康又优秀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美国之所以能够培育这些人才，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成功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有效的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曾经我是无知的小孩，渴望勾画梦想的天堂，手中只有灰色的天地，只能胡乱涂鸦在纸上。你带我到黎明的家园，这里有五颜六色的笔杆，每一支笔杆都有一个故事，上帝的爱是故事开端。
有机会在美国受这样的训练，把美国人他们现在自己已经抛弃的，能够培养出心理健康、个性成熟、独立优秀的人才的这个方式，我后来发现呢，其实它没有很难，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概念。我特别提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方法跟概念，就是在美国早期的时候的家庭教育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使美国能够成为在科学、医学、心理学、建筑各个领域，他们缔造了很丰硕的成果，
一个最先进的国家。
是的，方恩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概念来告诉听众朋友，基本上他的家庭教育呢，它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它有一些圣经基础。那人因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人要怎么样互动，家庭要怎么互动，怎么样教养孩子，其实圣经还是最好的说明书啊。那所以我们就先一步一步来说。首先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教养子女，你的起步是必须建立一个有目标的家庭教育。什么是有目标的家庭教育？也就是说，你需要先设定好正确的目标。如果你不设定好正确目标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养育孩子，其实呢，除了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喝之外，对于孩子的行为、态度、品格、价值观，其实呢，父母亲都在追孩子的问题。比方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会哭闹，我们就解决他哭闹的问题。比方说他半夜一直起来哭，一直起来哭，弄得大家不能睡，我们就想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你给他，他要吃糖你不给他，他就坐在地上耍赖，你再解决他耍赖的问题。然后再大一点呢，他吃饭不好好吃，他偏食，他睡觉不好好睡，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床又不起床啊，赖床。或者是他刷牙，你要帮他刷牙他又不肯刷牙，比方说他们很磨蹭，动作很慢，做事情粗心大意，东西乱丢，他很任性，闹情绪，态度不好，或者是会跟别的小朋友打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直都是孩子发生问题，我们父母一直在追孩子的问题，无形中把教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等到他大一点入学以后，你再解决他成绩不好的问题啊，他记忆不好，你解决他记忆不好问题，他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他好动，没有办法安心的坐下来好好读书啊，他有什么问题你再解决这个问题。等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会顶嘴，他会插嘴啊，他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你再来解决他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父母或做祖父母教养孩子实在是好累，而且效果不好，因为孩子会不断的创造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出来。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把这种追问题的家庭教育把它抛弃掉，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有目标的家庭教育。 什么叫有目标的家庭教育？有目标的家庭教育是必须父母亲是有远见的父母。如果父母亲没有远见的话，你只会注意今天给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他穿的衣服，今天起风了，他只穿一件，你就非要逼他穿两件。他只吃半碗饭，你要强迫他吃一碗饭。那今天赚钱给他最好的吃，最好的玩，最好的学习，现在 iPhone 6出来了，就赶快帮他去买 iPhone， 最新的玩具出来的帮他买玩具。所以呢，父母亲呢，必须你要有远见，你不能只看现在。你如果只看现在，你就会上当，你就会去相信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那方恩已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可是孩子大部分中途就出现很多问题，或者是会输在终点。其实教养孩子是过程，你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点，提早给他读书写字，可是却忽略了孩子他将来要学习的好，没有学习障碍，其实他是需要吊单杠溜滑梯，开拓他的感觉统合的能力，使得他没有学习障碍。因为学习障碍是来自感觉统合的问题，字写的不好是大小肌肉发展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提早阅读，而是他需要玩沙子，他需要吊单杠，他需要练习手眼协调。所以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反而是去使他未成熟的大脑可以发展的比较好。所以呢，如果你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硬逼硬塞，你就会揠苗助长。就算你成功了，最后他只是学习成绩好，但是你希望的孩子能够独立负责，笑口常开，乐于助人，情绪稳定，孝敬父母爷爷奶奶，这些可能会没有。所以有目标的家庭教育呢，就是你先需要设定你希望你孩子将来是什么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婚姻很好，他有择偶的判断力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从小教他，就是他要怎么预备自己。那么至少在这个婚姻里面，两个人都必须要是成熟负责的，所以你就必须培养他成熟的个性。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独立负责，情绪稳定，然后遇到挫折他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
这个是有助于他未来的婚姻以及他未来的工作跟事业的。
中国的光，中斗的斗。
你想得到孩子的尊重，你必须先尊重孩子，因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怎么种，就怎么收。
种的是怜悯，收的就是怜悯。种的是仁慈，收的就是仁慈。种的是尊重，收的就是尊重。
所以我就用一位母亲她的教养栽培孩子的六项目标，这个妈妈的教养计划，如果你是隔代教养，是爷爷奶奶，那你现在听这个节目很好，你已经突破了第一步，就是是有学习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到，面对21世纪教养培育孩子，你已经是不可能不学习了。所以爷爷奶奶，你纵然隔代教养，可是你有学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那学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你要学习有目标的家庭教育，不是只是给他吃跟喝。那所以在这里，在讲那个妈妈的教养计划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博士。马斯洛博士他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那他这个是 人类在心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他这个发现是正确的，是符合上帝对人的创造。那这五个层次的需求，第一个是属于身体跟物质上的需求，也就是说你给孩子吃最好的，吃得饱，吃得足，还要吃得巧，吃得妙，吃得孩子喜欢，甚至吃得他哇哇叫，他很高兴，他还有挑嘴的机会。所以第一个层次是孩子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健康，有房子可住，这个是身体
最基本的。
最基本。可是老实说，林牧师，你有没有发现动物也有这一层？动物他们也要负责去找猎物或找小虫去喂他的小的 baby， 所以这一层几乎是有生命的人都有需要。那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有魂又有灵，所以到第二个层次需要叫做安全感的需要。第三个层次呢，是所谓的心理的安全感，是归属跟爱的满足。第四个层次是价值，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那所以呢，孩子有上面很多需要，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除了物质以外的需要，心理层次、精神层次需要能够满足，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如果你所有的努力只是在你每天弄好吃的，然后设法讨孩子欢心，给他好吃好玩，买最好的衣服，漂亮的衣服，都买名牌，但是这个还是只是满足孩子的第一个需要。很多家长生了孩子以后，他就是只负责给他吃好、穿好、玩好，就是这些东西。到孩子还有更深层次的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变成是追孩子的问题。孩子他必须要有安全感，你知道孩子他有规范的时候，他才有安全感。孩子任性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也就是说，他哭闹你就拿他没辙，看到父母的无能，其实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需要规矩，虽然他不喜欢规矩，可是在一个有规矩的家庭，孩子会有安全感。在一个他触犯这个规矩的时候，父母亲用温和但是坚定的态度不让他越轨，父母的权力大又成熟的时候，孩子会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解释给大家听，但是我们先回到一个培养优秀的孩子的起步，就是你需要设定有目标的家庭教育。你的目标不能够只是在孩子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穿什么。你已经买了名牌，你可以买30件名牌的衣服，可是他一次也只能穿一件。但是孩子生命里面有更重要的东西。
教育孩子是一个长远的投资，我们希望养育一个成功的孩子，实在需要一份意向，一份委身，一份毅力，一份牺牲，更重要的是需要照着创造他的主的蓝图去教导、抚养、管教及爱护你的孩子。
下面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位妈妈的教养计划。她栽培孩子，她有六项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她要教出礼貌、清洁、整齐的孩子，使得孩子呢将来成年以后，他是待人有礼，尊敬长辈，尊敬别人，考虑别人，乐于助人，而且整整齐齐，有规律，是很有规划的。那这个对他将来的事业、人际关系还有婚姻都是有帮助。第二个目标，他要训练孩子做事有计划，他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具体的有生活的规定，比方说吃饭、睡觉、阅读、课业跟游戏的时间。他刚开始是规定孩子这些，然后等到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跟他们讨论可以规划他们自己，所以孩子就有时间管理的能力，而且有条不紊的规律生活，同时他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的习惯，使得孩子他总是做事情的时候，从小就练习他是有准备、有事先的安排，而且是有步骤的。 那第三呢，他的目标就是他让孩子成为一个很独立可以有生活能力的人，所以呢他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孩子自己会做的事情他绝不代劳，让孩子从小不将责任交给别人，这样他们才能够独立负责。比方说这个妈妈在一岁多就开始让孩子自己吃饭，从两岁多就让他自己穿鞋，好，就是自己刷牙等等的，每一岁他该做的事情他都让他自己负责。他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克服好逸恶劳、懒惰跟依赖的习惯，因为父母越能干，你为他负责越多，他就越不能干，他就越不负责。好，那现在有很多二三十岁的孩子毫无生活的能力，
是是很可悲，
对，连开瓦斯都不会开，烧水也不会烧，煎个荷包蛋他都不会啊。那不规律的生活会养成一个你推孩子一步他走半步的这种被动消极的习惯。那我们知道主动积极的人在婚姻家庭他扛得起，那在办公室里面我自己做主管，主动积极的人我都特别看好他，
是
有好的机会，像我们有大型的演讲我第一个就想到他。那这个妈妈的第四个她的教养目标就是希望培养出情绪好、微笑待人、培养孩子笑口常开的习惯，因为常常欢笑可以带动心灵的快乐。但是孩子会遇到别人欺负他、抢他玩具，那他有教他怎么样去处理情绪、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第五个呢，他希望孩子将来是很少生病的，所以他坚持天天锻炼孩子的身体，安排固定的时间，而且他认为锻炼身体是一种意志力的训练。第六个呢，他希望孩子将来是有思考能力的，会有前瞻性的思维跟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呢每一次孩子犯错的时候他不会絮絮叨叨说叫你不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而是他会问这个孩子说我们家规定是这样，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吗？那如果你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方法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同时呢，孩子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不急着回答，比方说今天学校有同学欺负我拿我的东西，那他不急着回答说好明天我就带你去学校找你的班主任，而是他是会问他说那下一次如果你在学校碰到别人拿你东西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所以他懂得培养孩子思考，因为思考能力是解决问题啊，思考能力可以带来两项很重要的好处。第一个，因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需要透过思考，还有前瞻性思维，他遇做事情之前他已经养成思考，而不会冲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对，深谋远虑哈。我觉得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吗？我们一生当中，你在任何的人生的阶段，我们都必须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孩子从小就培养他有一种面对问题、克服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信心和勇气，对他一生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什么叫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什么不可能？
我的姐姐没有不可能。
总要信，不要疑惑，再忍不能，再生凡事都能。只要信，不凭眼见，伟大奇妙真神。拒绝再说不可能，不再被他欺骗，你要大声宣告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
林云牧师刚刚所提的这些都是一个所谓叫有目标的家庭教育， 就是说你不是过一天算一天，就是说好，今天孩子起床，所以今天他会去学校上课，你就赶快叫他，你就只解决当天的问题。他吃饭很慢，就说赶快吃，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慢吞吞的？所以父母亲是非常被动，就是说你是被动在解决孩子的问题。但是刚才林云牧师有讲到有一些的这个目标，其实一个家长他即使设定两个目标，一直朝着两个目标，他的教养都会比较好。比方说他就设定希望孩子将来是独立负责任的，还有呢第二个是他会是礼貌考虑别人人际关系好的。好，所以即使是独立负责跟礼貌，将来要培养你的孩子18岁20岁他成为这样的人，你就必须思考那你到底要怎么去教养他才会这样的人。更何况你还可以有别的目标，像我们刚刚讲的说你的孩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那怎么做孩子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孩子有忍受挫折的能力，有处理情绪的能力，有不冲动的能力，有思考能力，成为受欢迎的人。那这些目标设定好以后，我们再来谈说，好，我如果要培养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或者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教他？那所以呢，我们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会直接跟听众朋友们谈谈，你的孩子又有安全感，然后又充满了健康的爱，又有健康的自信，以至于他将来能够自我实现。Maslow 他讲的上面的那几层，其实是要透过父母亲非常正确有效的教养方式。那所以呢，下一集节目我们就来谈美国他们在早期培养出这么多心理健康、个性成熟又独立优秀的人，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法宝。虽然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也谈过，可是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来用一些更具体的例子来说给大家听。
是是，很感谢范老师今天的分享，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父母亲，除了要有挣钱的能力来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预备一个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生活环境之外呢，培养他们的优质品格也是为人父母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对，或者我们说是优质的生命，从里到外，他整个生命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美好的特质。我们刚刚讲，你看他非常的负责，他又笑口常开，他又非常的尊敬长辈。那我相信爷爷奶奶即使小时候在带他照顾他，等到他长大，你看到孩子这么的对你孝顺礼貌又恭敬，他又这么有责任感的时候，爷爷奶奶就觉得说，即使我隔代教养付出这么多的心力，可是都是值得的。所以呢，下一次我们就来讲说，好，那个有效的能够教出这样的孩子的关键的方法是什么？那请听众朋友们拭目以待哦。
是，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就要与我们来分享如何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
听众朋友，要培养优秀的下一代，我们做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当我们在教养孩子之前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有目标的家庭教育，而我们不是只照顾孩子当下的生活，他吃饱了没有，穿暖了没有，而是我们要看将来，到底将来我希望培育一个怎么样的孩子。有了这个目标，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去教育孩子，才能教育出更优秀的下一代。希望方恩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能够一项一项的去思考，而且能够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孩子从里到外有更优质的生命。谢谢你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